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47篇，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研读保罗在亚略巴谷的传讲。亚略巴谷是什么呢？就是马儿斯山，在那里有古老庄严的雅典法庭，审理最严肃的宗教问题。下面一个大点，很敬畏鬼神。在第17章22节，他说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诸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敬畏鬼神这个字原文它的意思就是敬畏鬼魔，敬畏超自然的灵，所以它的意思是指献身给鬼魔来敬拜，十分虔诚。同样的字的名词出现在第25章19节，在这里雅典人他们很敬畏鬼神，但是他们不是敬畏真神，乃是敬拜偶像。我们在第16节看到保罗，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里面的灵就受到极愤。在第23节保罗继续说，我经过各处的时候，仔细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给未知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传给你们。在这里保罗好像说，你们所敬拜的那位未知之神，我现在传给你们，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下面一个大点，造物主和管理照顾者。24、25节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使徒在这两节的话是很强的预防机，防备无神论的伊皮古罗派。这一派不承认造物主，并他对世界的管理照顾。保罗的话也防备泛神论的斯多亚派，他们将自己的命运降服于多神的旨意。保罗在24节说到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这个话主要是针对伊皮古罗派说的，他们是无神论的，并不相信神，他们不相信造物主，也不相信神圣的管理照顾。所以保罗继续针对伊皮古罗派说，神是天地的主，这一位完全被伊皮古罗派所忽略。保罗进一步的指出，神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些乃是神的供应，神供应万物使人可以生活。这些伊皮古罗派的人，他们不相信造物主，神是将生命所需的一切供应人类的天地的主。保罗在行传17章的传讲非常好，他在会堂里与犹太人辩论的时候用的是圣经，但是当他对崇尚哲学的伊皮古罗派传讲的时候，就说到创造。保罗在17章2节和17章24、25节所做的，和他在13章14章所做的是相似的。在第13章，他用犹太人的圣经为根据传讲复活的基督，在14章，他对异教徒的传讲乃是根据神的创造。不过保罗在14章和17章虽然都是用创造来传讲，但是他在这两章的发表有一点的不同。他在14章告诉那些异教徒，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活神，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是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快乐。在那里的话不是很有哲学性的。这相对一下，保罗在17章对抗伊皮古罗派错误的教训的话的时候，却相当的有哲学性。 保罗在这里宣告，有一位造物主，天地的主，他供应人类在地上生活所需的一切生命气息和一切。下面一个 大点，从亚当造出万族。保罗在26节接着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时期和居住的疆界。在这里的一本就是指亚当，神从亚当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面上。下面一个大点，神对全地的主宰权柄。保罗在26节指出，神预先定准万族的时期和居住的疆界。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主宰的权柄，神是主宰全地的，他不仅仅从一本亚当造出万族，他也定准了万族的时期和地方，移民美洲的时期和疆界，就有力的证明这句话和下一节的上半。表面看来是哥伦布开了从欧洲到美洲的路，实际上是神开了路，因为神定准了发现新大陆的时期。不仅如此，他也是划定万族的疆界。保罗在17章这里的传讲非常有哲学性，他从天然的创造以及神给全人类的供应继续说到人类的生存。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需要向保罗学习，我们可以从创造开始，但是不应该停留在那里，我们应该继续说到人的生活。我们这样做就摸到人的需要。保罗在17章26节的传讲点出人在地上的生活。下面一个大点，无所不在的灵。按照第27节，神造了万族，预先定准他们的时期和居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何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灵，所以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个与神圣的三一有关，神圣的灵是三一的。你认为这灵仅仅是那灵吗？他不是也是父也是子吗？他离我们不远的神实在是无所不在的灵，这个灵就是三一神，那灵乃是完整的神，就是父子灵。下面一个大点，所有人类的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神。在第28节的上半，保罗解释说，因为我们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他。这指明人的生命、生存甚至行动都在于神。这不是说不信的人有神的生命，并且在神里面生活、生存并且行动，与基督里的信徒一样，不是。只有信徒是由神而生，有神的神圣生命和性情，并且在神的人神圣人位里生活、生存并行动。保罗在这里他的意思乃是指出，所有的人类，包括以匹古罗派和其他一切不信的人，他们的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神。下面一个大点，神的族类。保罗在28节他说，就如你们中间有些做事的人说，原来我们也是他的族类。这些做事的可能是指希腊人 Aratus， 他是大概在主前270年，还有是 Cleanthus， 大概是主前300年。他们写了一些诗，是像这个 Zeus 或者 Jupiter 所写的诗，都说过同样的话。他们认为 Zeus 就是丢失，是至高无上的神。在这两个诗人的作品里面，那些诗里面的他是指这些诗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 Zeus。 按照保罗在28节所提的诗人所说，我们是神的族类，说人类是神的族类，就像认为亚当是神的儿子一样。这个不是说亚当是神所生的，有神的生命，不是。 亚当是神所创造的，神是他的源头。基于这一点，他就被认为是神的儿子。这就好像不信的世人认为所有人类都是神的族类，他们只是神所创造的，不是神所重生的。就说内里的数值说，与在基督里的信徒是神的儿子，这是绝对不同的。信徒已经由神所生，由神重生，并且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既然神是全人类的创造者源头，所以他就是众人的父，这是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说的。这个是按照天然的意思，不是按照属灵的意义。就着属灵的意义来说，神是所有信徒的父，信徒乃是他们的灵里由神所重生的人。下面一个大点，神的族类和神的儿子之间的区别。我们需要详细的来看，说全人类是神的族类，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神学家教导人说，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他们用路加第三章三十八节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来做他们教训的根据，然后他们辩论说，既然亚当人类的头一个是神的儿子，那他所有的后裔也一定是神的儿子了。他们相信保罗在行传十七章说到全人类是神的族类的话，加强了这个观念。但是我们假如仔细研读圣经，就会看见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下面一个重点，人类由神创造并且产生。按照圣经，神创造了人，人是神是创造者，是人的源头。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之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魂。神首先用尘土造人物质的身体，然后将生命之气吹到身体里，使身体活了，结果人成了活的魂。那在这里有力的指明，人的生命是从神来的。就这一面来说，人不仅仅是神所创造的，也是神所产生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将生命之气吹到动物里面，只有在创造人的时候，他才将生命之气吹到人里面。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的灵和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的气，在希伯来文里面用的是同一个字。这个启示神吹到人里面的生命之气，就是人灵的元素。实际上，这个生命之气成了人的灵。我们这里所强调的点，就是圣经清楚指明，人是神所产生的。我们不说在创造里人从神而生，但是我们肯定的说，人是从神产生。神造了人的身体，将生命之气吹到人里面，人就成了活的魂。人是这样被神所产生的。就这一面来说，人就是神的族类。下一个重点，信徒从神所生。圣经也启示，当我们悔改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从神而生。由神产生是一回事，从神生是另一回事。就说由神产生那一面说，所有人类都是神的族类，但是就说从神生这一面来说，只有信徒才是神的儿子。圣经没有指明神的族类，神所产生的人类，他们有神圣的生命或者神圣的性情，圣经没有说。但是新约里面说，从神生的信徒有神圣的生命，并且有分与神的性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区别神的族类和神的儿子。所有人类都是神所产生的神的族类，但是只有信徒才是借着重生从神所生的神的儿子。约翰第一章十二十三节清楚地强调这个点。 凡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肉体的意识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识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下一个重点，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神的两种方式。保罗在行传17章28、29节说，我们是神的族类，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他。所有人类的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神。这是就哪一面说的呢？就是他们人的生命是神将气息吹到第一个人里面而产生的这一面来说，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人的生命，所以全人类的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神。但是信徒已经从神而生，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他们的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神。那的意思不仅仅是有神将气息吹到人里面的这一面，也有他们在神圣的人位里面行动的这一面。我们需要对这个事实有深刻的印象，就着有从神来的生命之气这一面来说，所有人类都是神的族类。所以就着这一面来说，他们的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神。但是信徒他们已经从神而生，并且有神自己在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性情，所以我们的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神。这个意思就不仅仅是有得着从神来的生命之气这一面的意思，也有在神的人位里行动这一面的意思。所有的人类都是神所产生的族类，但是我们信徒相信基督的人乃是神的儿子，由神所重生。我们都需要非常清楚神的族类和神的儿子之间的区别。下面一个大点，不以为那神圣的像雕刻的作品。保罗在第29节接着说，我们既是神的族类，就不当以为那神圣的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一样。在这里保罗说，不当以为那神圣的，那神圣的在希腊文是 theon， 意思就是那神圣的。它不像罗马书第一章第20节的 theotis， theotis 是指神性的特征，也不像哥罗西书第二章9节的 theotes， theotes 是指神格，就是神的本身。所以这里有三个字，一个是 theon， 就是指那神圣的；第二是 theotes， 那是指神性的特征；第三是 theotes， 那是指神格，就是神的本身。在这个使徒行传这里是 theon， 这个指的比 theotes 所指的更加比较模糊，比较抽象，它不是好像 theotes 这样确定的指神格，指神的身位。罗马第一章第20节里面神性的特征，那是受造之物所能证实的，人可以晓得的，但是受造之物不能证明神的神格、神的身位，唯有那是神永远的话将神表明出来的耶稣基督，才能把神的神格、身位，就是神的本身、神的自己表证出来。保罗在第17章29节告诉雅典人，他们不应该以那神圣的，什么是神圣的呢？就是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一样。这里的心思可以翻作想象、意象、意匠，偶像就是人手艺和心思的作品。下面一个大点，悔改和审判。第30、31节保罗接着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他已叫这人从死人中复活，供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在这里，神所定审判天下的日子，就是指千年国来到的以前，基督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活人的日子。这个就是在他再来的时候，在地上的万国审判万国的时候的日子。这个日子可能不包括千年国的以后，他要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死人的日子。按照行传第十章四十二节，基督是神所立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在千年国以后，他要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死人。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也说，基督要审判活人和死人。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的日子，特别是指基督审判活人的日子，因为在这个日子他要审判天下，那应该是指单是指活人说的。基督他要借着他的回来带进审判全地的日子，他为神所设立来施行这个审判。神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是这件事有力的凭据。彼得在十章四十二节，保罗在这里和二十四章二十五节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都强调神要来的审判。在三十一节他讲到可信的凭据，这个可信的凭据，或者可以翻作信证、确据、保证，基督的复活证实并且保证基督要再回来审判地上所有的居民。这个审判有这样的保证，使我们能够相信并且引导我们悔改。在这里保罗论到基督是神所设立的人，论到他复活的话，指明保罗完全是由这一位以及他的复活所组成的。保罗完全是由耶稣的灵所引导带领并且指引，因着他是由耶稣的灵所组成，所以不管他讲什么题目，目标都是传讲基督和他的复活。下面一个大点，对保罗论复活之话的反应。第32到34节说，众人听见死人复活，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还要再听你讲这个。这样保罗便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并且信他，其中有亚勒巴谷的官丢尼修和一个名叫大马里的妇人，还有其他同着他们的人。我们从这几节经文看见，保罗他不仅从犹太人中得着一些领头的，也从希利尼人中得着不少杰出的人。虽然信约没有提到在雅典有一个召会，但保罗的确在那个城里面做了得胜的工作。下面一个大点，保罗针对以皮古罗派的传讲。保罗在行传十七章的传讲的确切合在雅典希利尼人的光景，保罗许多的话都是针对以皮古罗派和斯多亚派说的。我们看过以皮古罗派不承认造物主，也不承认他对世界的管理照顾，反而追求感官的享乐，特别在饮食上。斯多亚派是泛神论，他们相信凡事都受命运的支配，所发生的事都是神旨意的结果。保罗在亚勒巴谷的传讲首先客观地提到神是造物主，是在我们外面的一位，我们与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然后保罗从创造主进一步就指出，所有的人类都是神的族类，我们的生活和存留都在于神。之后保罗接着说到基督审判活人的日子，那这些点都是针对以皮古罗派说的。以皮古罗派说没有造物主，也没有管理照顾者，他们也宣称我们应该追求感官的享乐，不管将来如何。很可能当保罗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想到就是以皮古罗派的人士，这个可能就是引用当日的俗语，以皮古罗派的一些格言。假如没有复活，我们信徒将来就没有盼望，并且成了众人中最可怜的。 假若是这样，我们最好像以毗古罗派的人一样享受今生，忘掉将来。保罗在行传十七章的传讲是否是对以毗古罗派说，在这里有一位造物主，他是管理照顾者，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你们呢，就是神的族类，因为你们是他所产生的，你们人的生命也是从他而来的，因为你们有人的生命，所以你们的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他。你们也需要知道将来有审判，这将来的审判与那人耶稣的复活有关，神已经设立耶稣做审判万人者，并且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做这事可信的凭据。在以往神容让你们各行其道，但是他差遣我到这里来告诉你们，现在你们需要悔改。保罗的话对于泛神论的斯多亚派也必定有所启示。我们看保罗对雅典人的传讲实在是太美妙了。下面一个大点，保罗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富有知识的传讲。我们在行传十七章看见保罗的传讲是蛮有正确的知识，因为他对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有丰富的知识，这个就使他在面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的情势底下都能够完成他的职事。保罗面对犹太人就用他们的圣经来传讲基督，指出整本圣经在哪里将这位基督启示出来。他传讲基督不仅仅是弥赛亚，也是神成为肉体，他有人性，在地上过为人生活33年半，经过了包罗万有的死，目的要解决人和神之间的难处。他又复活，为要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他信徒里面以繁殖这个生命。他又升到诸天之上，被立为主为基督。保罗是这样的运用犹太人的圣经来面对他们中间的情势。他不仅仅对旧约白纸黑字的字句富有知识，他也有启示，有见识，能够透视旧约的深奥，就是关于基督是神而人的双重身份，关于他的为人生活，他的包罗万有的死，为着繁殖的复活，还有他这一位升天者的元首地位。这是对犹太人说的。然后保罗面对希利尼人中间的情势，乃是照着希腊的文化，他的传讲是基于神的创造。按照行传十七章，保罗指出神创造诸天和地，他供应生命以及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切，他产生人类做他的族类，所有人类的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神。他告诉希利尼人需要神，这一位神就是耶稣基督。下面一个大点，够资格传讲基督。保罗传讲的方式指明他是有学识的器皿，他尽职的时候能够照着圣经来面对犹太人的情势，又能够照着神创造宇宙和人类的事实来面对崇尚哲学的希利尼人的情势。我不认为像彼得这样的一个加利利的渔夫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只有好像大扫的扫罗这样的人才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因为他在犹太宗教里受训练，在希腊哲学的文化里受教育，又在罗马政治的环境里生活，所以他是完全够资格承担《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这种的职事。虽然保罗是照着希伯来、希腊和罗马文化受教育，但是他主要的资格不是他的教育，乃是他属灵的组成。保罗已经由圣经和耶稣的灵圣灵和耶稣的灵所组成，因此这个缘故，保罗不传讲希伯来宗教或者希腊哲学，他乃是传讲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并升天的基督。不管他受的教育有多高，他不传讲他的教育，他乃是传讲那十法为包罗万有之灵的包罗万有的基督。